人生没有最瞎，只有更瞎。
大家都让你心惊惊。
我是 Monday，
我是 Blue，
带你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好啦好啦，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
没有，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哦。对，要说清楚。
对，他以为我们这个 podcast 就要关门了，没有，
还没红之前就要关门，也太不胜唏嘘了吧。
我们都还没红不行，
都还没红。
对，
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想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本来没有想说要分季啊，可是我们后来想说，我们其实有真的有好多的主题可以来分享，所以我们就想说，哦，那就现在这个聊职场啊，聊职场下事跟工作的一些事情，我们先用第一季，然后呢，12集来做一个 ending。那下一季会有什么内容？
反正就是会有更多不同一样的主题，然后就要请那个听众朋友期待一下，好不好？
期待一下，也欢迎就是你们跟我们分享想听什么样子的内容，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对，而且我们说不定可以帮你想要说的说出来。
对，说出来，反正就匿名嘛，没什么好。
对啊，我们也不会说来自高雄的陈小姐，不会，我们没有这种，我们就直接匿名，好不好？
好，反正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集，然后最后第一季最后一集要讲些什么呢？就是要讲大家最近很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毕业季来啦，大学生。
对。
新鲜的肝又出现了，
新鲜的肝，
所以
我们的肝已经你知道慢慢的在衰
老老去了，
对，我们需要一点新鲜的肝来吃。
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毕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应该到现在都蛮流行的啦，就是会讲说毕业即失业这句话。你当时候听到的感觉？
其实我真的是有蛮深的感触，因为像我是大学属于没有实习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有些人是一毕业就是因为他有实习他就可以转正职，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资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真的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就觉得
要去哪这样。
对，我要去哪， 我真的要回高雄了吗？懂吗？对，
我那时候我跟你相反，我是有实习的人，然后我毕业前其实也有就是主管跟同事有来问我说我就是之后的规划是什么，这样有没有想要回去。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有跟他们聊一下，但是我就说我想要讲了一个很好笑的话，我想要跳脱舒适圈，然后我这样好像在骂他们，就说你们就是在舒适圈里面，但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要尝试的领域。然后我记得我主管还当时的主管还跟我讲说什么就是可是你可能在就是实习啊攻读时期遇就是你以为的舒适圈，也许你当正职之后其实就是不同的体验，跟你要面对不同的事情。就他其实那时候蛮想要找我回去，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接受，然后殊不知第一份工作就是开始大概一年之后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为什么不要接受他的提议。但是那时候就已经拉不下脸说请问你们那边还有缺人吗？
对啊，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你过不去自己那一关。
就是如果你拒绝的话，你就觉得他算了啦，就是好，不然就在这边待着好啦。反正就讲到这个毕业即失业，我那时候是没有衔接很久，我记得我好像9月就开始工作，但是我
很快
对，但是我即便九，因为我好像8月的时候吧，8月的时候才开始找工作，所以我等于6、7月可能都是很废的状态。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老师看到我还说，就是你还在废啊，你这样都不怕没有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去找工作这样？
哦，对啦，是没错，因为其实像有很多人毕业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去一些打工换宿，会想要去国外，所以很多人的6、7月其实是
没有在找工作，
对，他就是想让自己舒适一下这样。
如果问我的就是想法的话，我现在还是就是我现在回去我大学毕业的时期，如果我现在是毕业生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个做法，因为我真的就是出社会工作之后开始有很深的体悟，是你可能很真的很实际的经济压力的话，除非你真的就是有存款或是干嘛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跟就是你的可能不会很焦虑说要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如果你是大学生毕业，就是其实是你最好放松的时间，
对，因为那时候你就是其实是从一个学生的身份你要转换到一个职场，其实中间真的是有过渡期，因为如果你没有给自己放松，你马上跳下去这个职场的话，其实我觉得
你可能做一做就会觉得好累哦，就是
对
我好像都没有休息到，然后就投入这个工作。
对，没错，你反而会让自己很快的是在第一份工作会没办法好好的适应，跟很快就待不下去。
而且说真的，就是你如果是毕业的时候 这段时间大家就是可能你不管你家人或者身边的人、嗯、他们对你至少还有一定的宽容度。什么是一定的宽容度？就是他对于你这个身份来讲他还会觉得你还是学生、嗯、所以你耍废两三个月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当然可能你两三个月其实是有在做一些、不管是你为了后面工作准备或者是你自己的兴趣也好，就是你其实是有在做事情，不是真的耍废啦。
对，就是你不是说、欸、我就在
躺
在家追剧然后每天吃零食让自己胖个五六公斤，不是这种啊。
你可能三个月里面会有一个月是这样子。
对，但是你可能有两个月是看你想要去打工换书或者是想要去环岛。
对，
我觉得这些都很好，
或者是去做一些对于你自己人生来讲你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可以去做的、嗯、然后紧接着呢你就是开始要找工作嘛。所以找工作你就会遇到一个大家都会遇到问题，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跟就是我在、嗯、因为找工作有分两，我觉得有分两个状况、嗯、就是第一个是 你自己本身自身的条件、嗯、然后第二个就是面试。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聊的就是面试。
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不如我本人就是最近也是在转职的阶段，所以我最近其实也是一直在面试的过程中、嗯、对。那我其实有很多想要问 Monday 的事情，因为我觉得 Monday 在面试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很好的应对跟处理，然后让自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然后让老板们会想要用他。嗯，对，我自己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好不好，你不要自己觉得你不是。
那我等一下再澄清一下。
好，然后我就是最近我想要问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大学生现在要去职场的人会想要问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好啦微解答。
对，微解答。可是我必须说的是面试这件事情不管是我的看法或是其他人看法或者是你网络上找到很多答案、嗯、其实都只是
个案
就是、嗯、或者就是我们在过程中感受到的事情跟我们自己的解读、嗯、那其实每个人遇到的状况或者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说我觉得是怎么样、嗯、但是可能你实际上遇到那个面试官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也不太一样，但就是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解读大部分都还算目前来讲可能都算是正面的、嗯、所以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有压力或者是怎么样。
对、嗯、好，那我现在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面试第一关。嗯，你面试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带履历？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从什么104啊、嗯、1111啊、518、嗯、它上面其实都有一个自试的履历。
对，
但一定很多新鲜人都会觉得哦啊我上面就有一个履历啊，我可能面试的时候就不需要带我自己的履历、嗯、因为那个面试官他一定是看过我的履历之后才会问我要不要去面试。嗯，对，所以要问到底要不要带履历。
哦，我知道，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嗯、大家会有一个心态就会觉得说哦面试官已经看过我履历、嗯、然后我以前就是刚开始面试的时候我也都是这么想。但是我后来就是我因为我也是刚转职完，所以在转职前我是有经历过比较频繁的面试，我就观察到一件事情是其实不是真的每个面试官都看过你的履历、嗯、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像有一些公司它会有人资跟你的主管，你未来有可能的主管这样子。那假设你在被选到就是可以去面试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他看过你的履历了吗、嗯、但实际上他看过你履历的人可能只有人资、嗯、就是你的主管是没有看过你的履历的。因为人资他的工作就是审核履历、嗯、所以他一定会看过基本上。但是主管的工作当然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他不一定能够及时的看你的履历。他搞不好有可能是他在跟你面试的当下他只是在观察你的态度然后顺便看你的履历、嗯、所以我真的是有遇过就是我很明显看到主管是当场在翻我的履历，然后他要问我的问题可能就是从我履历里面去提供。那如果回到你说就是你要不要带履历去面试，我觉得还是要。然后我会比较建议说，因为我自己其实蛮不喜欢104的自试履历，原因是像我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影音的作品或者是可能图像式的作品，那些作品其实104的连结不是这么好放。我自己对每一个我应征职缺我都会规划一个比较符合他们职缺的履历、嗯、所以我提供的作品集的影音内容也都会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就不会用104的那个，因为104它好像是就是你如果用一个自设范本的话就等于说你寄给每一家的概念都是一样的。
对
对，那我就不喜欢这样子，因为 可能就是我只想给 A 看我第一个作品第二个作品，我只想给 B 看我第三个作品第四个作品、嗯、我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作品是同样的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就是我可能会另外再寄信，或者是另外再准备适合他们的履历，然后就是我自己制作。我觉得你当场带过去的履历，其实你可以在更多的就是实际上让他们可以去扫，像履历上面你如果用影音作品集，你不要真的傻傻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嗯、假如说我网络传文件给你，我可以那个贴连结嘛、嗯、但那个连结印成纸本出来，它就会变成一行字，他们是扫不到，
对，它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对，所以通常我就是会在我每一个连结底下附 QR code， 就是让他实体实际上可以马上扫出来说我到底要给他看的是什么东西、哦、或者是有些人他好像会直接就是准备 iPad， 就是准备、
现场
给他看。然后我觉得有另外的方式是，假如说你有很多的可能就影音的作品集的话，影片来讲的话，我会建议你传到你自己的 YouTube 上面，你自己设一个私人的播放清单，然后就是把你所有的作品集都是在那个清单里面、哦嗯、那你当场就可以 马上把那个私人的连结就是秀给他们看，那他们扫那个连结之后，他们就进到那个播放清单，看到的都是你的作品，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对，那回过头来讲，就是我觉得需要啦，但是你真的没有做的话，你也不用太紧张。你如果真的没有做履历、嗯、或者是你忘记带履历去的话，你就把它想象成那你就是根据你当初寄给他们的履历去做一个回答就好了、嗯、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带履历的好处，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那个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就是今天就算你带了可能两份履历，然后对方没有跟你要的话，你其实就是自己拿着，然后放可能放在你自己面前，然后、
对，因为他们会说那你可以一开始做大概两到三分钟的自我介绍。
对对对对 对，这自我介绍是一定的、嗯、那可能就是通常我自己在翻履历，我可能就是假如说我会例如说翻到作品集，或者是翻到、嗯、假如说我针对这个可能会有写自传啊，自传里面可能会有写我对这间公司的想法，我可能会翻到哪一页、嗯、那对方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会就是可能稍微看一下我的履历，就是顺便看一下，不要一直看着啦，就是顺便看一下，然后就回答他、嗯、因为这样可以提醒自己，
要看面试官的眼睛，我觉得讲话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讲话要看他。可是你可以就是、嗯、假如说他丢一个问题给你，你可以先思考一下、嗯、你思考的那个过程，你可以顺便看一下你的履历、嗯、你当时到底在履历里面是怎么写的。
对，
举例来说，
不能说你讲 A， 你履历前面写 A， 然后你讲的时候是 B。
对，举例来说，如果你当时写说哎，你喜欢那间公司是因为 你很喜欢他们的产品、嗯、那可能你写 B 公司是因为你喜欢他们的制度、嗯、结果 A 公司在问你的时候，你忘记你写的是产品还是制度，你回答制度的时候、嗯、这时候 A 公司搞不好就会觉得说嗯，可是你当初不是说喜欢我们产品吗？
对，他就会回过头来问你说哎，那我们那时候啊是有履历好像是有写说那
产品面哎，那你就 他或许不会讲到履历，他可能会讲说、嗯、哦，那你对我们产品面你觉得怎么样、嗯、但是就是你要想办法扔回去你的履历上面，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带你的履历其实会帮助你说你去提醒你自己说你当初到底写了什么。
对，
这是我觉得一个好处啦，
就不要写的跟讲的不一样。
对，而且你看纸本人家不会觉得这样，可是如果你是什么点开你自己手机里面的履历的话，人家就觉得 哦，
大扣分。
对，大扣
分
哦，就是不能用手机这样子。
对，就像你知道别人在问你话的时候，那你在那边边滑手机
哦，我先看一下。
对，
那不行这样子吧，
落掉，整个落掉。
对啊，这就是我们就是第一题在讲说如果是要不要带履历，那没有一定啊、嗯、但有些公司他可能就是根本就是也不太问你身家资料的那种、也是有啊。
对对对对，
跟你讲
基本上都不太问你这个人的
生平背景，但他会问你的想法，對，你对他们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想法之类的、嗯。
那我觉得第二个大家一定就是关心工作内容吧。
嗯，
那如果有些因为一开始假如在那种就是人力网站上面一定会写我们大概工作内容是什么，
对，
那如果到现场的时候他大概跟你介绍公司跟你的工作内容的时候、嗯、你发现有出入的时候，
嗯，
那面试官就会问说那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
对，
你这时候会不会很清楚的问说你的工作的范畴跟你工作内容到底是属于什么、嗯，因为很多时候你进去的时候发现好多是不是你好像原本觉得应该要
做的
事
情嘛。
对，
你说等于他前面在介绍的时候你就听出他有更多的资讯要做的事情。
对对对，
我有遇过这样子的、啊、就是我有遇过说假如说我的 A 工作，他跟我讲说工作内容是 A， 网络上是这样写、嗯、那实际上当然你现场跟他聊很多想法，然后他后面补了一句说，哦，那我们可能这个这一块部分我们还是要去支援，好，举例来说社群行销部分、嗯、那这社群行销不在原本他的工作内容里面，那当下我不会第一时间马上去制止他说，哎、欸，我没有要做社群行销，但没有那种白目、
哦、
就是你不要白目到说我不做这个，就是
對對
對那人家也会说，哦，那我不用你了，
對、啊、
就是如果你真想要这份工作的话，你会先听出来，假如说你对这个地方有疑问，你要真的要先记着说，好，社群行销、嗯哦、他讲到这个、嗯、那我在最后面问他，就是我需不需要，就是我要负责这一块到多少的时候，我就会问说，哦，好，那因为我可能来应征的是 KOL 行销、嗯、那因为刚才就是你这边有讲到说社群行销，那我可能想要问一下说社群行销的部分我是全部都是我负责吗，还是说其实也会有其他同仁一起来协作、
嗯、
那或者是说我这个社群行销的内容是要负责到什么样子的区块、
嗯、
就是我会请他可能再更详细的说明说这个他额外多出来的工作的区块内容比重，就是他到底会不会、嗯、因为你知道有些你应该是怕，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是怕遇到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台面上跟你说他要找 KOL 行销这样子、
嗯、
就是你怕你要做的反而是 B 的就是那个工作内容、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先问清楚说，哦， B 工作内容他可能他讲的就是例如说他讲资源啊，或者是他讲说有没有，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去判断他是不是以资源的角度去请你做这件事情、
嗯、
但以资源角度我觉得多少都会，不太可能说你就是你应征这个工作你就只做这个工作，你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会需要帮忙一些事情、如果有以资源角度提出来这件事情，代表它可能不是你主要工作内容但你需要帮忙。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当然就是刚才问到有没有同事去协作，然后问到有没有同事去协作这件事情，但是也要去探讨说你本身对于这个多出来的工作内容有没有了解。举例来说，如果他跟我讲说，哎、欸，多出来的工作是社群行销，那因为我对社群行销很了解，所以我这时候我就会问他说，哦，有同事会协助帮忙吗？那或者是说，哎、欸，在图片的设计上也是要由我负责吗？还是其实图片设计是由美编设计去负责？
嗯，
就是我会再把这个工作内容拆说说有没有分工合作，你不要让对方好像觉得说你可以一个人包办这些事情。但如果你都对这个工作内容完全不了解，你其实很难问。嗯，因为如果像我对这个工作了解，所以我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被拆成好几块。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你可能就觉得，哦，社群就是全部都是小编来负责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去问他这些。所以你前期可以先做一下调查，是可能这间公司他到底有做什么样的业务、嗯、然后去猜看他有可能会衍生性的工作内容是什么。那第三个就是你还是可以问他说，哎、欸，那我想问说，就是如果在这个职位上来讲，原本 A 的工作内容跟 B 的工作内容，面试官这边觉得说大概比重是怎么分配、
嗯、
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单纯只是人资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就是我觉得一般人资来讲他就算会了解他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细部的去跟你讲这么多，或者他可能就是跟你瞎讲也有可能、
嗯、
但如果是可能你未来主管在这边的话，他应该是会了解这职务的工作内容。那正常来讲，如果他可能很清楚他找的一个职位他所需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时候，其实他会很明确的跟你讲，例如说就是、大概你可能七成的时间都会是在做 KOL 行销、
嗯、
那三成时间在做社群行销，他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讲。那如果他讲的很含糊不清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有一点怀疑。
对，这真的要注意。就是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
嗯、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工作是我可能其实他一开始他说会做比较是音乐性、
嗯、
就是录音跟好记者会的事情、
嗯嗯、
然后在面试的时候他是有说会支援一些音乐性的业务、
嗯、
但那时候我其实就我有表达说，哦，可是我对于开发客户不是这么的
理想。
对，然后但是那时候业务的主管是说，哦，但我们其实只要维持原有的客户而不用做到开发这个动作、
嗯、
那我就觉得，哦，好，那 OK， 就是其实我还可以胜任、
嗯、
殊不知我到那个公司可能大概三四个月以后，业务主管开始要求我说要去拜访以前的客户，但是他现在又没有下广告、
嗯、
然后所以我等于是要去把他拉回来，然后又要去拜访新的客户，就是你知道已经开始跟 原本说的有不一样，可是他一定会对于这个工作一定会做一个很完美的包装，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工作你就是去只要打打电话啊，然后问说哦，客户怎么没有再继续下广告，或是哦，客户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艺人要发片要发专辑要不要下广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其实跟我真的面试的时候当初讲的不一样，但是他后来的话他一定他都用很委婉的字句，所以你也不可能跟他说啊，我当初说不用开发客户啊，你也说不用，那怎么现在变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是你一开始其实也要对主管这个人，因为有些人就是很能言善道，
对，
所以其实你发现不出他讲一些东西的漏洞，
对对 对,
对，所以虽然你有可能已经有去询问过，可是有些人就是话术还是会蛮会包装，所以这时候其实就要靠你自己，还是要发现一下。但是虽然你在面试的第一关，你如果可以尽量排除这些公司一定是好，可是有些其实你还是要到公司里面。
对对对，不可能。我觉得面试是这样，面试基本上就是双方的一场演出，所以你不可能说你今天去应征100间公司，你可能可以筛掉20间公司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剩下80间公司，你最后进去一间，搞不好它也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子，但是这都是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可是就是看说，举例来说，如果你真的在未来的公司里面，你可能也遇到你当初职务上的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职务内容怎么被调整了或是什么，那基本上也看你这个人跟你对到的主管是怎么，就是举例来说，如果你对到的主管他其实很护你，那可能是其他部门 的主管来请你帮忙或干嘛的话，你对到的主管有可能会帮你挡掉，但是如果是可能就是反正你要处理这一堆你自己要面对这一堆状况，那就看你自己推脱的能力或者是你自己去回应的能力 是什么。但你也有可能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一定多少都会遇到你被迫做不是原本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不是原本自己认为这个职务该有的工作内容，那就是继续骑驴找马咯。
对，我 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不要觉得说我要撑下去，我要撑下去，因为有时候那就是那间公司的风气跟那间主管就觉得哦还好吧，我只是请他帮个忙或是什么，然后如果你就这样一直忍的话，其实最后你可能离开这间公司，你就会你知道一是一个冲动，你就愤而离开，
对，
但说不定你骑驴找马，
你开始觉得不太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开你的履历，然后更新一下，然后你就开始思考反思你在这段就是工作里面你得到什么技能或者是得到什么能力，开始更新到你的履历，开始投递，然后你也不要一时冲动想要离职，除非你家很有钱或者是你很有钱
裸辞了啦，
对，你可以裸辞当然是就是很好的，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行嘛，所以大部分人就会是继续边痛苦的工作然后边还要去面试的。
那我们刚分享给我现在问一个其实我觉得大学新鲜人会最需要应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薪资这个部分。
嗯，
因为薪资嘛，因为其实一定会有很多人就觉得哦，我自己是刚是大学的毕业生，我就是一个社会新鲜人，所以他一定会对自己的薪资就觉得哦，我好像有最低薪资或是有怎么样的薪资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大家会不太敢去问薪资这件事，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自己已经出来就会觉得说那我应该是要对我自己的薪资有一个很好的掌握的
能力。
对，那你知道 Monday 这个薪资的部分你觉得要怎么样去跟就是面试官
谈，
对，会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必须得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新鲜人的话，你的筹码是一定不多的。所谓筹码是什么，因为你想嘛，就是今天公司他找一个人进来，他一定是有一些工作他需要被完成，或他一定是希望这个他找进来的人可以提供一些能力让这个公司获得利润。我们就简单来讲，你把你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商品好了，所以举例来说，我今天要做菜，我会买一个锅子是因为我想要就是让它煮出更好的饭，然后可能它可以这个饭可以被卖出去，然后我可以有收入，那就可以就是等于说我买锅子这个钱就可以被 cover 掉。所以今天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就想你就是一个锅子，所以你今天被这个公司买进去，你要可以创造钱给他。有些钱当然不是实际上的真的是可以你知道你直接带来业绩或什么，但是你的隐性的一些能力跟优势是可以帮他们创造利润的。所以第一个，你在大学新鲜人毕业的状况下，很多人没有办法去谈价钱的原因是因为 你可能没有相关领域的经验，因为大部分的公司都会是认为说只要你的工可能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你是有一些点或者是有一些工作的刚好经验是他们需要的的时候，假设你有这样的工作经验，也许我本来三年要完成的一个专案、你可以一年就完成，那你是不是帮公司省了很多钱、所以这就是我找你进来的原因，我可以付你高一点的薪水然后找你进来。但如果你今天是新鲜人，你可能还是只能把这专案就是卡在三年内完成。所以新鲜人为什么很比较难去谈价钱，原因当然就是第一个你就是没有相关经验、那这个时候你没有相关经验，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就是把你过去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去找出这个经验。蛮多新鲜毕业的人啊会讲说，不是之前有一个很开玩笑就说什么公司找人的鬼打墙，公司都说要找有经验的人、但是我就没有经验，我怎么可能会变成有经验的人、
对，
所以就是，但是其实这边讲的有经验有时候不是真的是你今天是没经验的人的话，你要怎么把自己变成有经验的人。但第一个是你找到愿意接受没经验的人的公司，但第二点就是你试着把就是在你的履历里面去把你的过去，可能不管是你什么你有参加过什么社团啊，或者是你在过去的这个大学生的时期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即便打工也好，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事情、是可以跟你这份工你想要应征这份工作
有相关联
的东西，对的那个经验取出来。不然你讲好你说你大学四年，然后好我当过补习班工读生，然后我今天要去应征一个客服，那也许我在补习班工作过程中、我其实就有学到一些客服的技巧，
对啊，打电话招生啊，
对啊对啊。那但是你如果没有讲出来，人家不会知道你在补习班里面你当工读生到底是当什么角色，
对，
人家搞不好我觉得你当补习班工读生你擦黑板的而已，
对、
就是我不会知道你当什么角色、所以你要把这些你在里面学到的东西的经验去转换成是你因为有这些经验，所以你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作你应征上你其实是很好上手的、你要让公司觉得说我找你进来我可以就是降低这个人才训练的培训的成本，对，这是第一件事情，会让你可能薪水相对好谈。第二个就是这样回到薪资 的这个部分嘛，就是刚才讲说大学的新鲜人不好谈价格、那当然必须讲很现实的，就是跟你的科系还有你去应征产业的类别其实都很有关系。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除非是你真的是、我自己会觉得除非你真的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产业，
对，
不然如果其实你是相关科系的话，你不要贬低自己的身价，
你也不要觉得说什么我就只能领最最最最低时薪，你的饿死自己跟你讲。但是如果你真的，我觉得都是看你自己的评估，你先评估一下你自己的条件，然后你评估你可以带给公司什么，然后你的能力跟你的优势在哪边，然后你就去评估说好，那这间公司假设开28000起薪、那你有可能可以谈到30000吗，还是你可以谈到29000，就是先去想一下，然后你想清楚，假设你觉得你30000块你可以接受，那你也要说服公司为什么要30000块请你也许是我比别人多了，例如说我过去的沟通能力，我的社团经验让我沟通能力很强、然后我的沟通能力可能就是你还要有时机嘛，我可能有说服了例如说厂商帮我们就是社团赞助，类似这种，就是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在卖、然后
讲出你的优势、
对，你先规划好这些的话，其实你去跟人家谈你就比较不会是那种我现在开30000他会不会不接受什么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开30000的理由是什么嘛、对方问你说你期待薪资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说30000，那因为我觉得说我过去什么什么什么累积的经验，那对应到 这份工作我可以提供什么事情，然后所以我希望说我贵公司也可以就是给予我这个待遇，那这时候其实你就是你的信心是有的、会比你完全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 活在台北我活在新北需要30000块，公司不是做慈善真的超烂的，就是虽然这件事情是事实没错，
那不是你的谈判的筹码，
对，
公司也可以说那你回去高雄啊，你不要在台北啊，这样这样的，
你回去乡下买一块地当农夫啊，
对，
你也可以赚到30000块，就是你要搞清楚公司今天买这个商品，你把你自己当成商品的话、你今天商品开价开30000块开40000块开50000块你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提供这个买主什么样子的服务，把它想成这样会比较好谈。如果你是新鲜人，你可能就是谈判筹码当然是就是 就是略少，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谈、嗯、如果你是已经有一些经验的话，当然就是你要用你过去的经验去等于说抽取出来，然后尽可能去符合你这个想要应征的工作。就像我刚才举例了，如果你是有可能相关经验，或者是你让对方觉得你是可以帮助这个工作职位的公司来讲，人力的成本是降低的，所谓可能人力培训啊，或者是说他做这个专案的时间是降低的时候，其实你就有比较好的筹码去谈、嗯、那最后就是因为谈判的过程一定会被砍价，所以我们要讲很实际的，就是砍价的话你可以砍，你可以喊高于你自己预期的数字，但是不要高太多。我觉得大家去网络上应该也可以很找到很多那种薪资谈判的状态。如果你的预想啊，假如说你的预想40000块，你可能可以喊42000或43000，但你如果再喊一个 double 级，就例如说你喊到45000或50000，通常不会被接受。
当然，我觉得老板他们那边也会觉得说，这个已经高于预期薪水太多了，所以他可能会因为你这个薪资，可能直接放弃你这个人，而不是他会愿意说，那我们再来谈谈看薪资。他会觉得你真的高太多，那我还不如去选另外一个人，说不定你们的条件差不多，可是他的薪资，假如说他只开40000。
对，
然后这中间已经有5000块的几率他可能会放弃跟你谈，他就直接选择那个人。
对，因为现在如果你是40000块以下，其实现在都需要公布说你这个职缺的薪资范畴是什么、那当然他一定会可能会有，假如说你是找40000块以下工作好了，可能就是他会跟你开路说30000到40000之间、或者是说可能假如说28000到35000，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开？当然你先评估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哦，你的能力符合，或者是你现在就是状态是很符合他所要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大胆的开。举例来说，28000到35000，你可以看35000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最高就是35000，他你开你没有超过他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谈，我觉得就不用怕说我开到他这个顶会不会是会不会不好或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你自己，你要问一下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就所谓心里怎么想是，今天我可能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你希望获得的薪资嘛，不管你今天这个工作是内容是什么，当然可能就是包含了我们所谓住在哪边的成本然后什么、你会希望说到一个这个钱，然后你的生活水平可以过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钱适不适合在这个场合说出来，你可以去评估一下。怎么评估？举例来说，你今天已经有感觉到对方很想要用你，那即便你觉得对方不会接受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提提看。举例来说，就像刚才讲的40000块，就是你看到他的顶标是40000块的状况下，那你心里明明就是想要45000，但是你就觉得说40000块跟45000是不是差，因为差一个机距、但如果你在过程中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对方想要留你，或者对方很喜欢你，那你可以就大胆讲说，哦，我目前理想的薪资是45000。当然对方如果他很想要你，可是他知道他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出这么高的钱，他可能就会帮你砍价嘛。可是这样好处是什么？这样好处是你至少不会遗憾。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就是要因为可能怕不被用或者是怕怎么样，但是明明就是感觉到对方其实很喜欢自己，很想要用自己，可是他就还是对方很喜欢我，那我理想薪水明明是45000，可是我现在看到对方开的一个职缺到最顶好像40000，那我就40000。然后就之后你发现你隔壁的同事可能就是跟你同期进来，然后跟你条件一样，就他可以开到42000，
你就会很哦，
对，你就会很哦，你就心里就会觉得怎么这
样
子，对，早
知道
我就开45000。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为了让你不留遗憾的方法，但是你不要一开始就开45000，
不要狮子大开口，
对，你不要白目，就是你不要说人家好像就没有很想用你，然后就是硬要开始我要50000，我要150000，那你真的是开玩笑。
除非是你面试完之后，你觉得这间公司绝对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要来，就算他可能你知道给你 offer， 你也不会来，因为你可能已经不喜欢这个跟你
状态
面谈的这个主管的状态，你就随便开吧。
对，
你懂吗？这也是一个拒绝技巧，
这一个拒绝的方式。
对，
反正总之是你可以，当然有很多种可以谈的方法，那你自己开心舒服是最重要，但是你一定也要评估一些很现实的条件。最后就是你谈薪资还有一个可以拉高你薪资价码的方式，但是这个就是小心使用，就假如说你今天有很多个 offer 的状况下，你一定是 可以稍微探高一点。假如说你现在已经录取上一间公司了，那第二间公司来了打给你想要用你，那可能假如说好他们都给你40000块，可是你可以因为你接到第二通电话了嘛，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哎，我现在已经有一间公司，可能他给我你略略加一点，可能他给我42000，那这样第二间公司如果也很想要用你的话，他也搞不好会给你开到42000，就是你可以用你已经手上有别家 offer 咯。那你们现在如果要用我的话， 你们可能要就是薪资是不是可以更符合我的期待啊，你不要很拽跟他说我现在已经有42000工作了，你要开42000给我我才去，你不要白目好不好。
等下那个人资直接因为不爽你这个人他直接把你
黑
掉，然后还去直接去跟主管说他不要我们的 offer。
对啊，是就是你不要太，反正整个面试的过程到薪资谈判的过程都是维持着有礼貌但是坚定的态度，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今天的薪资的目前已经有一个 offer， 那我希望说就是因为那一间公司给我的待遇是一个月42000的薪资，那我比较喜欢你们公司的环境跟你们公司的工作内容，那我也很希望说你们公司是不是可以来帮我争取到42000的薪水。对，你就是你表现出诚意，但是你这样讲的过程中你要有一个打算是有可能对方不要用你了。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哦，他旁边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可能他自己38000-39000，
对，
就是也愿意进来，那你们的条件可能落差没有到很大，虽然你优一点点但是他也不会很差，
对，
他可能就会去选择用那个人，所以这个小心应用啊。
对， 我觉得面试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太执着在某一个职缺，你越执着的，对，好像你很想要这个职缺，你很想要去，然后对方开什么条件你都 OK 的状况下，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开始后悔。
对，
因为你那个条件可能不是你谈到最好的条件，所以你进去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当初怎么不跟他讲说我其实希望我薪资更高一点或者什么，就是你会你不要被他牵着走，然后你也不要太想要什么，你就是都试试看，那反正去里面找一个你觉得可能最适合你目前想要获得的东西。我们也不是真的一直都在强调说什么哦，你一定要谈到最高的薪水然后去最高薪水那一家，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对，你真要选择一个是适合你的工作。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想要从工作里面获得的东西不一样，同一个人不同阶段他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有时候你想要获得的是钱，有时候你想要获得的是可能你履历上面可以更好看的东西，那有时候是单纯这个工作内容是你觉得你是想要挑战的，你可以自己去排序说目前来讲对于你工作上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排下来在最后当然你有很多 offer 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评估啦。所以但薪资就是我真的觉得很多人都不敢问，不要不敢问，因为薪资还是很重要，你又不是要吸空气过日子。
对，其实大家工作都是为了钱啊。
对，你最后啦，就是如果真大部分我现在可能比较有经验的话，我现在遇到的公司通常都会直接就是跟我讲哦，问我说啊，那我们就有我有遇过就是直接跟我说啊，就是谈一谈，然后最后直接问我说啊，那我们就也直接讲了，就是那你期望获得多少的待遇，就是他通常会直接这样跟你讲。但是我觉得新鲜人很容易就是被忽略这一点。
对，
就因为新鲜人可能公司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一个价了，但你还是要问啊，就是你还是要知道他那一个价是什么吧，即便你谈不了，你都还是要问说哦，那个价什么，不然你会浪费你的时间。所谓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是假设你今天去面试，你可能2个礼拜之后收到面试的结果录取上的，然后你这时候才去问说哎，那我薪水是多少，可是你薪水搞不好你又不想要接受这个薪水，
那你就浪费了中间这2个礼拜的时间。
对，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当下面试当天马上知道，你就用1个礼拜时间去想说你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薪水就好，他都还不用通知你，你可能自己就把它 fire 掉。所以你记得就是前面假如说啊，整个面试过程中你都没有被问到说哎，你期望的待遇是多少的时候，最后就是他应该通常大部分公司都会说哎，那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一些就是跟工作内容啊公司有关的一两个问题，问完的最后你再问说哎，那我想问一下说在这个职缺上面来讲目前公司期望
司
对
给
的薪资条件是什么。那这薪资条件包含很广，就是你也可以说哎，薪资福利
对
价别是什么，这个都可以问。
好啦，我觉得我今天 Blue 我算是问了蛮多我觉得新鲜人应该在面试上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谢谢今天 Monday 的一些分享。那我现在换我 Blue 要来分享，我来分享什么？我来分享我今天的调酒。
大学生可以喝了，可以喝喝，
可以可以了。你只要
我跟你讲，如果面试你没有通过，你知道，就是面试的时候很常没有通过，然后很常很沮丧的时候，你就喝酒就
对
了，
就来喝酒，
逃避一下现实。
对，那我介绍一下我今天的酒。我今天的酒就是也是以水果为主，然后我是用HoloYoi的桃子、
嗯、
然后跟一个无糖的乌龙茶然后来做结合、嗯、然后比例的话就是1:1、
嗯、
我自己喝我是觉得真的很像饮料，我觉得蛮好喝的、嗯、那我们看一下 Monday 喝完的心得。
我刚才其实第一口喝我有点不习惯，就是刚刚最开始我第一口喝我有点不习惯、嗯、但我现在喝觉得蛮顺的，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口喝你会觉得那个茶味好像特别突出、嗯，但是你喝了多一点之后，它的茶味好像会跟那个水蜜桃味比较融在一起。
嗯，
然后 HoloYoi 这一款的桃子的酒，我觉得最特别是它的那个闻起来跟喝起来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偏向是真的是水蜜桃果肉的那个味道。
啊、哦，对，
它的酒精味其实你真的闻不太出来，所以加那个乌龙茶，我觉得喝起来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喝起来像整颗水蜜桃，就是连水蜜桃的皮。一起、
啊、
因为那个茶的味道跟那个水蜜桃的皮的味道我觉得有点像、嗯
欸、这个真的是这个饮料闻起来就是像你在闻水蜜桃那个皮，就是有毛的那个
水蜜桃。 对，
對，然后吃下去真的就是你直接皮没有削掉直接去吃水蜜桃。
对，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那个酒精的味道、就是饮料、嗯、
我觉得好好喝、喔、
对，
我怎么自己越喝越觉得很好喝。
所以比例的话就是1:1嘛，也是1:1，
对，都是1:1。
好，我们这个比例就是你知道好
简单好不好，我就是让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做调酒这么的简单。而且这个素材超级好取得，你就去 7、然后买那个 HoloYoi， 然后另外买的乌龙茶是那个浓韵的乌龙茶，就是 7 这个，而且买起来大概50-60块就可以解决，你可以喝超久。
嗯，那你刚才不是说想要那个嘛，试试看桃子、哦、因为我们这几次的调酒都有桃子口味的不同牌的调酒、
嗯、
所以我们想要来喝喝看说 HoloYoi 的水蜜桃那个酒跟龙泉的水蜜桃酒差在哪里。
哦、啊、那等一下我先去拿乌龙茶。
好。
大家我回来了。
你中间不剪掉吗？其实我刚才偷偷讲了一个坏话。
真的？
没有啦，
来喝，给你喝喝看。
所以1:1嘛，
就一，
因为我们怕吼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他听了我们上一集的，然后呢、想说买了龙泉、然后呢他龙泉还没有喝完，结果你现在又叫我买 HoloYoi。
我跟你讲，我们就是小资族，所以我们都会你知道把原有的酒就是再做一个二次运用。
我们就是不能浪费，我跟你讲，你这样喝完有没有一瓶酒可以调两种款式？
哎、欸，很省好不好？真的是小子女。
好，我喝
差不多这样。那我
不用搅拌的，
应该它会融，我觉得应该这样就会融合了。
哦，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这个有酒的味，我觉得是我茶加太多了，它现在喝起来像。
大家用要用 HoloYoi 的。蜜桃酒不是，我是说如果跟乌龙茶做结合的话，你要用 HoloYoi 的蜜桃酒。因为
我觉得你酒加多一点的话，它其实会变得有一点像啤酒，因为啤酒有苦味、
欸、
然后乌龙茶也会有一点点的茶味，茶味就是有那种苦的感觉嘛，所以它喝起来其实很特别，它竟然会变成像啤酒的味道。
真的耶、欸、可是你看哦，两款都是蜜桃，可是你这样加在一起
完全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好，我们最后重点总结，如果你是 HoloYoi 加乌龙茶的话，它味道会变得就是很像水蜜桃果汁，然后是整颗水蜜桃，因为连皮带果肉的味道。如果你是用龙泉的水蜜桃酒然后加乌龙茶，它喝起来反而会变成像啤酒的味道。
对，它的尾韵就是有一个喝完啤酒会有一个麦味。
苦苦的，对，麦味。
对， 对，
好特别哦。其实我觉得没有不好喝啦、就是、
没有不好喝，
但
是就你要看每个人喜欢。
对，看每个人，如果你喜欢啤酒那你可以那个用龙泉，如果你想省钱你也可以用龙泉。
发现新大陆。但我个人偏好 HoloYoi 的。 我个
人突然这样有一个想法，就是那如果上一款酒然后用喉咙优异的桃子酒调起来会变怎样？
可以，欸，那我们下一季，下一季
我
们来分享，
下一季
我
们来试试
看，对，下一季我们来分享，
反正让你买一瓶，做三款调酒，做两款，
很棒哦，
很省耶。
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分享给即将毕业的大学新鲜人一些面试的小技巧。
对，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不要对职场抱有太美好的幻想。就很多面试的时候，当然你的临场反应啊或者是什么，就当然会决定了很多事情。即便你谈到很好的薪资，你觉得这工作是很你很理想的 dream job， 但是你进去之后也有可能发现都不是这一回事，就你有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嘛，你有可能会遇到工作内容的变化，不是你所想的，不是你喜欢的，你也有可能遇到像我们遇到的冠老板或者是老板瞎，然后你当然也有可能遇到说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好，那你当然也有可能遇到说跟主管之间就是主管很闹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这就是人生嘛，就是你就会遇到很多不好的工作工作，但是你当然也有可能遇到好的工作，然后看造化，个人造化啦，总之祝福大家就是在毕业好好的去放松，好好的度过你的休息时间之后，你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跟我们一起当社畜当起来。那我们下一季 见、
哦，
拜拜。
上就是后这么想。